一个月的时间没有与弟兄姊妹们见面了，非常的喜乐，能够再次的，与弟兄姊妹一同的聚集在主的面前。尤其，我想可以跟圣牧师我们一同的配搭。明天我们会有一个讲座在这里，给弟兄姊妹们一同的来思考有关于提摩太后书这一卷书。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同工们请我，把我们的团契集合在一起，我们盼望也有一点的，交通。当我们在思考要交通什么样子的题目的时候，我自己觉得一个比较需要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虽然我想读经是我们的老生常谈了，我想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甚至于还没有信主开始，我们都已经一再的强调了读经的重要性，但是怎么读，这倒是一个问题。我们当然也学过了很多的读经的方法，我们也甚至有所谓的归纳法、查经或者其他的各式各样子的方法，但是这些的查经的方法到底对我们自己实际的读经的生活有什么样子的帮助，我想这个是需要我们再一次的来思考的。所以呢，我就想到给弟兄姊妹们交通这么一个题目，叫宏观的读经法。因为我们的读经往往太过流于一些的琐碎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太常只有注意到一些的细节的部分。在我们的投影片的里面，你会看到有这么一张的图，是用各个同心圆来构成的，在很多的有关于释经学的书籍的里面都会看到这个同心圆。那么我这个是从陆书和教授的解经有录这本书里面出来的，虽然这本书整体上来说没有太多的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呢，这个表我想因为正好适合我在这里要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的这个题目，所以我想就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来给弟兄姊妹来说明。这个表的里面，那你就会发现到，讲到我们在解经读经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所谓的上下文的圈子，这样的一个上下文的圈子呢，从最内圈的是经文的个别的字句，开始逐渐的往外，一直不断的在扩大的当中，从经文的个别的字句到同一个段落到同一章其实呢，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同一章因为。分章会限制了我们的读经所以呢，尽量不要受到分章的限制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你可以从同一个段落就直接的跳到了同一个书卷再从同一个书卷呢再扩大到同一个作者的其他书卷，比如说如果你在读罗马书的话，你可能要扩大到保罗的其他的12封书信如果你是在读约翰福音的话，可能你就需要再考虑到再扩大到比如说约翰的书信跟启示录等等的，这是所谓的同一个作者的其他书信，然后再往外扩大到同类的书卷。所以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不单要扩大到保罗的所有的书信，你可能要扩大到新约的所有的书信然后呢再往外扩大到整本的新约圣经。当然如果你在读旧约的话，你就要扩大到整个的旧约但是还有最后一步呢，它是需要扩大跨越了新旧约的分界，来到了整本的圣经。我想这个是所有的几乎我们在学所谓的释经学的时候呢，一定都会学到这一些的步骤。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在一般传统在神学院的里面也好，在我们的主日学的里面也好，我们教的释经学常常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呢，就是在我们在这一个所谓的上下文的这个圈子的里面呢，我们的方向的问题。我们常常我们的方向是由内往外的，从小逐渐逐渐的在扩大的。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样子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需要从一节经文或一个词句 他来到他的紧邻的上下文，来看见他的这种紧邻的上下文究竟他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啊？比如说，我想我们也都读过了启示录的里面，主耶稣在这个拔摩岛上向着约翰显现的时候，约翰看见的那一位在七个灯台中间那一位像人子的，他的面貌放光，他头与发皆白，他这个胸前竖着这个腰带等等。然后讲到他右手拿着七星，两脚像这个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两眼像眼目如同火焰等等，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我们知道想要去查考这个两刃的利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当然我们可能会很直接的，如果你圣经稍微熟一点的话，你可能会很直接的就来到了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里面的，讲到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啊，甚至于连骨节与骨髓魂与灵呢都能够刺入破开的。所以我们就会直接的把启示录的第一章所讲到的这个主耶稣基督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呢，就直接把它连到了希伯来书的里面所讲的神的道是好像那个两刃的剑一样啊，比两刃的剑呢更要快更要锋利的这种的情景。但是呢其实在我们从启示录跳到了希伯来书之前呢，我们应该在启示录的上下文的里面来寻找到底这个两刃的剑它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图表它有一个这样一个用法，是从个别的这个词句呢到同一个段落到可能到一卷书的里面，我们需要先在这个范围的里面去查考一些特定的问题。那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问题来说，其实呢在启示录的里面可以给我们找到比较直接的答案。比如说这个所谓的主耶稣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剑，在启示录里面除了第一章之外另外还出现了四次。那我从这四次的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的比较明确的知道这个两刃的剑到底呢是代表着什么样子的意思。所以请弟兄姊妹能不能打开你自己的圣经，我们要来看启示录，我们来看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二节。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经文，好吧？来，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主耶稣在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时候，他称自己为那有两刃利剑的。刚刚我们说了，可能我们会直接联想到希伯来书的里面，但是在第一章约翰看见了耶稣的口中有两刃的利剑之后，在第二章的十二节主耶稣紧跟着就说啊，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而就在这一封书信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有两刃利剑的会再一次的出现，那是在第十五节、十六节啊，十六节，所以他这么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你留意到这一节经文的里面的主耶稣口中的剑，它的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是集中在攻击那一些不肯悔改的基督徒的方面啊。所以如果说这一把两刃的剑是指着神的道或者说是神的话的话，那么这个神的道虽然它有很广的作用啊，对于一些伤心的人，神的道可以给我们安慰；对于我们一些觉得我们心灵软弱的人，神的道可以给我们喂养，好像是我们的粮食一样；对于那一些在茫然不知所措的人，神的道可以带给我们亮光，可以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因为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的路上的光。但对于 有一些你会发现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些刚硬的人，是一些不肯悔改的人，神的道却要好像大锤一样的临到他们的身上，或者是击碎他们刚硬的心，或者是像这一节经文里面所说的一样，是要用他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所以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主耶稣口中出来的这一把两刃的利剑，是侧重在神的道的比较消极的一面的，比较负面的，而不是在积极正面的建造供应扶持的方面，而是特别对于那一些拒绝悔改的神的儿女们而有的一些的管教或者刑罚。你再来到启示录的19章，你会再两次的看见主耶稣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剑。在启示录的19章第11节开始，记载了有一个骑在白马上的战士。你从上下文的里面，你可以知道这一个骑在白马上的这个战士，一定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因为在上下文的里面给我们的这个战士有三组的名字。第一个名字他称为诚信真实，这是在第十一节说到他称为诚信真实。他的第二个名字叫做神之道，提到了神之道，这是在13节的结尾，而这个道正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那个道，这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整本新约圣经的里面用这个希腊文的 Logos 来作为主耶稣的名字的，就只有约翰使用过而已。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另外一处就是启示录19章13节说他名称为神之道。如果要再加的话，可能就只有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也同样是约翰的这个作品。所以呢，在整本的新约圣经的里面，只有约翰用道，用 Logos 这个词来作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第三，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的里面提到这一位战士还有第三个名称，那是记载在下面的第16节，说他名在大腿上和他衣服上面呢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从这三组的名字的里面，我们可以确认这一个战士一定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而就在这个名号的前面，在第15节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你留意到这里从主耶稣的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这个利剑，这个已经是在这一卷书的里面的第四次提到了这一个点的。可是在这里呢，这一个两刃的剑仍然是侧重在消极的层面的，是特别对于那一些与神为敌，在最末了的那一场征战的里面，要来与这一位跟随着兽与假先知，要来与这一位骑在白马上的战士来交战的这些的人，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剑来击杀他们。而主耶稣口中的剑最后一次的出现，就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21节。这里这么说，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这里你看到，这是这一场战争的最终的结局，仍然提到了那一些跟随着兽与假先知的军队，被这个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这一把剑给杀了。所以我们在要解决启示录第一章里面所说到的这个主耶稣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先来到了希伯来书的里面说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而是应该直接的先在启示录里面来寻找它紧邻的上下文，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线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答案。所以呢，这个方向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呢，往往我们太过于执着在这么一个方向的里面， 我们习惯的是从内圈逐渐的往外移动，所以呢到最后才会是想到整卷的圣经啊。在这样一种情形的里面呢，我们就比较容易忽略掉其实呢有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是我们需要呢去留意到的。所以呢我自己在读经的时候呢，我试着常常试着呢从一个相反的方向来读经的，就是从整卷的圣经开始往内来深入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其实是很平常的一种的读经的方法，就是你要经常不断的把圣经从头到尾反复的来读它，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来反复的来诵读这一些的圣经的书卷啊，而且呢按着顺序的，可能就是创世纪一路的到了最后到启示录啊，然后再从头来。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的读经方法呢，表面看起来或者说在短时间来说看不到太大的作用，但如果你能持之以恒的话，你将会看见你的读经也好，你自己的这个或者是你自己在教学讲道的时候也好，你就会发现你不会偏离掉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些的最中心的主题，你比较容易呢可以掌握到一段经文它真正的重点在哪里。昨天晚上已经11点多了，我太太呢因为还要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她就把她的电脑就放到了 YouTube 上面刚开始听了一些歌曲那突然之间我就听到她在听别人讲道了我耳朵也就跟着竖起来了所以她边听，她在我隔壁房间那我边工作，我也边听她在听别人的讲道我刚开始还不知道这个讲道的人是谁那我就听了我就觉得很奇怪，这种讲法有一点奇怪了他在讲马太福音的28章那个所谓的大使命的那一段经文那么他就讲到说主耶稣呢跟门徒们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就开始讲说这个门徒训练呢需要约定的所以做门徒呢就先需要签约，要先立约，然后呢约定好我愿意，我们要委身要投入不可以随便的这个说不来就不来，说迟到就迟到我们要签约准时的上课，而且不可以缺席等等的。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呢去说明这个约定这个词我就觉得很奇怪，这到底是谁说的就没想到我太太说这个人的名字我一听我吓了一跳，因为这个人很有名，而且呢是写了有关于释经讲道的书，而且呢在各地都是以这个说在号召人要以释经讲道为他的整个一生的侍奉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焦点的。我就觉得怎么一个讲到释经讲道的人会在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花这么多的时间在约定这两个字的上面，而没有把焦点放在这段经文该放的这个核心的上头。我们常常连这一些很有名的讲员们可能都不知不觉之间呢都会落入到一些的枝微末节，而且呢可能根本这段经文没有这个含义的，他把自己的意思给读进去了。那这个是我想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好，我们的教导的时候也好，我们都需要非常的小心的。这样如果是你能够从大到小逐渐的推进的话，我想会对于我们在读经的上面呢会有一些相当好的一个预备最少呢它可以防止我们把重点放在一些不必要的细节的上面。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教会常常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有很多的老师他们也受过各种的装备读到了可能神学博士，或者可能有某一些的操练某一些的装备的，但我们看见现在的一个大的问题是在于你要叫一个人来讲解一段经文可能还不是太大的困难，但是你要叫他能够讲一卷书，如果给他半个小时要把这一卷书的整个的内容能够从头到尾能够贯穿把它联系起来的话却相当的不容易。如果给他一个小时要让他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把整本圣经的核心的信息给我们用一个小时来介绍的话，那可能是更加的困难。 这是因为我们所受的训练呢，尤其阅读到博士啊，我想我们在座有不少的博士在这里啊，我们的读书呢是越往上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整个的研究方向越钻牛角尖，啊，就越来越需要小题大做了。啊，所以你看见任何一个微小的问题，我们可能就需要用几百页的论文呢，来研究一个非常非常细微的这个问题。而且呢，当我们这样子的做的时候，常常落入到一种情形，就变成我们所知道的就是那一点而已。其他的相关领域的，我们可能有一些非常基本的尝试，但是呢，你要说能够把它连贯起来，却很不容易。我想不单在我们一般的专业领域的里面是如此啊，连在神学上，在圣经上面，现在我们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危机，就大家都只有专攻其中的一些的细微的点上面。所以你看见一个博士的论文可能就是专门讨论一个词或者一句话到底它是什么样子的意思啊，很少能够比较有一个全面性的这种讲述的。所以我想我个人有一点负担，想要把这一种的所谓的宏观的读经法呢更多的介绍给弟兄姊妹们。但是呢，我想因为整本圣经毕竟它还是太大了，所以我就要缩小一点的范围。今天晚上呢，我就要从一卷一卷的这个方向的里面来给弟兄姊妹们来介绍。我想介绍圣经的里面的两卷书，再加上一个人物让你看见说怎么样子的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见一整卷书或者是一个人物他的整个一生的生平，尤其是在人物的方面。你看见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的书籍也好，我们的讲道也好，在讲人物的时候都会比较多把重点放在这个人的生平事迹的里面，有些什么样子的榜样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有些什么样子的见解是我们可以避免要引以为戒的，我们需要留意的。然后呢，常常就会沦于我们的这个讲道到最后就变成为是在一种道德的劝说的方面。当然这个并不是错误，可是呢，你会发现在这个人物的一生的里面可能有更重要的一些的重点是我们所忽略的。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想从这三个部分来给弟兄姊妹一同的来思想。首先我想与弟兄姊妹一同来看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也就是启示录对不起，这个字体因为换了电脑所以会有一些的改变。如果你要了解启示录这一卷书的话，给你20分钟来介绍启示录这一卷书，你要怎么样的把启示录这一卷书的内容给弟兄姊妹介绍出来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我个人呢是从启示录里面的一句话或者说一个片语来把启示录分成为几个部分。这个片语在我们的中文圣经的里面把它翻译为我被圣灵感动。我被圣灵感动这几个字在整本的启示录里面总共出现了4次虽然它原来的希腊文呢有两组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我想差别不是太大不是很要紧，所以呢我想我们就以我们的中文圣经的我被圣灵感动作为给弟兄姊妹们介绍启示录这一卷书的一个基础。我被圣灵感动这个词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4次，每一次都开启了一个新的段落，每一次你遇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都会提到一个地点，他也都会提到这个约翰在被圣灵感动之后他所看见的异象这一些的内容，并且每一次你也要留意的在引进下一个段落之前的结尾，他可能会为着下一个段落先预先的埋下了一些的伏笔。我们就来看这4次的我被圣灵感动。第一次出现在1章的9节和10节，启示录的1章9节和10节，我们请弟兄姊妹们来打开你自己的圣经，我们来看这2节的经文。这2节经文这样子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 如吹号说。第十节是启示录里面第一次的出现到我被圣灵感动这个词，但是在第九节约翰首先的交代了他当时的处境，他说到他跟他的读者们是弟兄的关系，他用三个词来说明他们双方共有的，他们一同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的里面有份的。然后说到他自己呢，为着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拔摩岛是现在的观光的一个重要的地区，尤其如果我们有到这个希腊，虽然现在希腊这个可能很危险，但是呢过去呢每一次有办所谓的启示录的七教会之旅的时候呢，那么拔摩岛一定是会去的一个地方。但是呢约翰到拔摩岛去，他不是去那边观光的，他甚至于不是去那边宣教，也不是为着那里比较可以单独的安静来亲近神，所以可以适合呢有一些的默想退休的这个时间啊。他到了拔摩岛去，很可能是为着信仰的缘故而被放逐到了那里去的。一个牧者被放逐离开了他的羊群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最挂念的是他所牧养的教会，是他所牧养的弟兄姊妹们，尤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也像他一样处于患难的当中。这个患难是他们为着信仰的缘故而共同遭受的患难，虽然不同的待遇，约翰被放逐了，可能这些弟兄姊妹们仍然可以留在亚细亚地区继续他们的生活，但是呢毕竟可能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尤其如果我们从整卷的启示录来看的话，这样子的压力也是相当的大的。所以呢约翰心里头非常的挂念着他自己所牧养的羊群和他所关心的这些的教会。就在这种情形的里面，主耶稣向他显现，他第一次的被圣灵感动之后，他就看见有七个灯台，在灯台的中间有一位像人子的，然后我们知道这是指的主耶稣说的。然后接着下来主耶稣就对约翰说话，并且吩咐他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就有了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这个七教会的书信。所以呢这第一次的被圣灵感动的内容就从第一章的第九节开始一直延续到了第三章的结尾。在这么一个段落的里面，让我们看见虽然地上的牧者被迫与他所关心的教会隔离开来了，但是天上的这位牧者，这位已经被杀并且从死里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并没有撇下他的教会为孤儿，仍然在关心，在顾念，在牧养着他自己的教会。所以在这七封信的里面，主耶稣都一一的来陈述这七个教会他们不同的这种属灵的景况，也给他们有鼓励，给他们有安慰，给他们有劝勉，也给他们有责备和警告，并且呼召他们悔改，给他们有得胜的应许等等的。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段的这个约翰被圣灵感动，他所涵盖的范围就从第一章的第九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结尾。因为第二次的我被圣灵感动是出现在第四章的第二节，可是在我们来到第四章的第二节之前，我想先请弟兄姊妹们先看的第三章的结尾，也就是第三章的二十一节，这里这么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一节经文结束了主耶稣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书信，但是这一节经文不单结束了主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书信而已，其实也结束了这七个教会的书信，更结束了整个的第一个大的段落，也就是从第一章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二十二节的这一个大的段落。在结束这个段落之前，主耶稣对教会发出了这么一个呼召，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这节经文为着下一个大的段落埋下了伏笔， 甚至于你可以说下一个大的段落就是这一节经文的特写或者是放大。下一个大的段落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十六章，很长的一段啊，这是启示录里面最长的一个段落，也可能是最复杂最困难啊，在解释上呢争议也最多的一个段落的。但是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整个段落的信息在哪里，这整个段落的信息就在第三章的二十一节给我们预先埋下的伏笔的。得胜的，什么叫得胜的？得胜必然就是征战啊，所以呢第四章到十六章将会让我们看见教会所要面对的征战，并且主耶稣呼召教会要在这一场的征战的里面要得胜，并且他说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主耶稣以他自己的得胜作为一个榜样来劝勉基督徒，来劝勉教会也要跟他一样得胜，并且应许他们因为他已经得了胜就在父的宝座上与父同坐一般，所以呢，所有得胜的圣徒们也可以坐在他的宝座的上面。所以你看见在下一个段落的里面第四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就讲到了约翰是他第二次的被圣灵感动，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约翰第二次的被圣灵感动，他就被带到了天上去，他将要从天上的角度来看见下面这个段落里面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但是呢，你会发现在这个段落的里面约翰是怎么样子的开始的，整个的第四章到第十六章的这个大的段落用第四章和第五章作为开头。第四章把焦点放在宝座的上面，约翰被带到天上，他就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并且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整个的第四章就来描写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贵。然后来到第五章，我们就看见了第五章的里面就提到在宝座的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讲到因为在神的右手中有拿着一个七印封严的书卷，这个书卷在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受造之物，没有任何一个人呢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呢是配得过来揭开这七印来观看这个书卷的。所以约翰就大哭了，但是长老中有一位就在对他说不要哭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所以因为他已得胜的缘故，所以他能揭开这七印，展开这书卷把这个书卷所记载的内容呢把它给执行在地上。但当约翰来观看的时候，他却看见的不是一头凶猛的狮子，他乃是看见一头被杀的羔羊。这整个的给我们介绍的乃是让我们看见正是第三章二十一节的后半段所说的话语，说到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因为他已经得胜所以就能够在父的宝座上与父同坐在宝座上。但他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怎样得胜的，是借着他的被杀而得胜的，不是借着非常强大的军力来跟敌人的对抗厮杀等等的，而是因着他的被杀所以他得胜了。这里已经为着整段的里面对教会发出的呼召做好了一个准备，让我们看见教会也同样要面对着征战，而在这个征战的里面他们需要学习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得胜。但是他们怎么样子的得胜，他们的得胜的整个的秘诀同样在于甚至为着这个信仰的缘故不惜牺牲性命，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被杀。在人看来好像被杀害是软弱的，是耻辱的，但是呢在整本的启示录里面却让我们看见说为着信仰的缘故而牺牲的生命那是一个极大的能力， 能够胜过了仇敌的。所以约翰就展开了整个的第四章到十六章的这一个段落啊，这一整个的段落呢，贯穿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只有三组的七的系列，总共有三组的七，有七印，有七号，有七碗啊，七印、七号、七碗，这个呢就变成为是贯穿了整个启示录的这一个大的段落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的部分啊。七印记载在第六章。但第六章只有记载了头六印而已，第七印一直要到了第八章的开头才给我们介绍。那么七号是记载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但是同样的第八章和第九章也只记载了头六印而已，第七印一直要到十一章的十五节才吹响。那么七碗是记载在十五章和十六章，尤其是在十六章啊，记载七碗的内容。那么十五章呢，是先有了在天上的啊一个意象。所以我们看见的这里呢，就有着这三组的七的系列：七印、七号、七碗。但是呢，在记载的过程的当中，却在这三组七的系列里面穿插着一些的意象。在第七章是在第六印跟第七印的中间插入了两个意象。讲到两群人，一群人在地上，他有他们的数字是144,000人，另外一群人在天上，他们的数目呢，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有两群的人，他们就插在了这个第六印和第七印的中间，那是为着要为着后来的这个七号和七碗呢预作准备。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插入了两群人的意象。同样的，七号记载在第六章和第八章和第九章，但是呢，第九章结束了是第六号的结束而已，在第十章和十一章的前半。同样的插入了两个意象，这是在第六号跟第七号的中间又插入两个意象。这两个意象也同样讲到了两组的人，第一组的人只有一个，就是约翰自己，那是在第十章讲到约翰吃了小书卷。第二组的人在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讲到两个人，这是圣经里面称他们为两个见证人或者两个先知，他们传道有1260天的时间。但虽然这里插入了两个意象，讲到了两组不同的人，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焦点，因为这两组的人他们都从事着同样的工作。一个是约翰自己，在第十章结尾的时候就说他吃了这个小书卷之后呢，天使就对他说，你要再指着多国多民多族多方再说预言。所以约翰的他的整个的任务就是要说预言啊，为主呢来说预言。那这两第十一章前半的这两个见证人呢，圣经里面也就说到他们传道1260天。那个传道那个词，它的希腊文跟第十章结尾的那个说预言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两个先知他们同样也是在说预言啊，或者说用传道来表达。所以这两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共同的点啊。所以你看见这是插在了第六号和第七号中间的意象的。那么在第六碗跟第七碗呢，就没有插什么意象进来了，可是在七号跟七碗的中间却插入了很长的一个段落，是从十二章一直到十四章。十二章到十四章整个的焦点就放在了一场的征战啊。在地上是有一个妇人和她所生的孩子，在另外呢就有着龙和两个兽啊，一个是从海里上来的兽，一个是从地中上来的兽，那是在十三章给我们记载这两个兽的。所以呢，这里就给我们讲到了整个启示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告诉我们这整个信徒们所面对的这个征战，它的源头从何而来。这些地上的这些的灾难，地上的这些的信徒们所面对的逼迫征战，它最主要的根源就在第十二章所说的，说这个龙呢从天上被摔下来了，他因为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他就带起了那两个兽， 起来在地上兴起了一个很大的一场的逼迫，这就给我们交代了整个启示录里面的征战的一个最主要的源头的所在，并且也交代了这个征战得胜的秘诀何在。那是在十二章的第十一节，十二章的第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就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把整个第四章到十六章的这个征战最主要能够得胜的一个关键的所在告诉了我们，是因为羔羊的血。首先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永远是我们在这场征战里面的倚靠的一个最主要的兵器。第二个是因为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不仅仅相信这个道，我们不仅仅传扬这个道，我们更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实际的行为来为着我们所信的这个道来做见证，甚至于不惜牺牲我们自己的性命。这就给我们看见是第四章到第十六章这个大的段落征战如何能够得胜的，给我们告诉我们的这个秘诀了。那在我们进到下一个段落之前，我们同样要先看看这一个段落的结尾，那就是十六章的十九节。在第十六章的十九节，这是结束了整个的第四章到十六章的这一个部分。十六章的十九节，这是交代了第七晚的灾祸。在第七晚的灾祸的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十六章十九节说，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一个段落结束的地方，把焦点放在一座城的上面，这里称这一座城叫巴比伦大城，并且形容说神想起了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喝，用这个就结束了这个大的段落，让我们看见这个大的段落的里面最终是有一个焦点的，就是巴比伦大城。下一个段落呢，就从巴比伦大臣开始做特写的镜头，对他的神怎样想起他来，神怎样把那臣自己烈怒的酒杯来递给他喝。这个是在下面的一个段落的里面要给我们比较详细一点的来说明的。所以我们就来到了启示录里面的约翰第三次的被圣灵感动的，那是记载在启示录的十七章第三节。但是我们必须要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在第一节的里面，他就开始就这么说，他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下面这一个段落就从这一个女人开始讲起了。约翰被带到旷野的里面去，那可能是一个荒凉的一个所在，将要看见这个女人她的奢华宴乐以及她的结局。所以我给这一个大的段落呢，我就称它为叫大结局。这个大结局分成几个部分，讲到了几种的大结局。这几种的大结局呢，其实在前面的第十一章都已经预先的把这个结局给我们说明了。你请看十一章的第十八节，这是在第七号吹响了之后，二十四位长老敬拜神的时候所说的话。十一章的十八节，他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 这里一连讲到了几个道了。首先第一个道了，告诉我们这个地上这些的七印、七号、七碗之所以会发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外邦发怒的缘故，所以呢，外邦发怒是把对象放在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基督徒在这一个第四章到第十六章的最大的段落了里面呢，面对了非常严酷的征战，因为他们将会面临很多的这种逼迫、压力，甚至于可能殉道啊，所以呢，这是我们看见外邦的发怒，但还有另外一面，神的愤怒也临到了。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讲到神的愤怒，所以在揭开第六印，在第六章结尾的时候呢，地上的所有人都在那边呐喊说，求山倒在他们的身上，把他们给遮盖起来，让他们可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第四章到十六章，那是神的愤怒即将要临到这个世上的一个结果啊。但另外一面，这一节经文又告诉我们还有三个道了。这三个道了，你就看到正好就是17章到21章的第八节，这一个大的段落的整个的主题就在这三个道的里面呢可以表达出来。我们从最后一个道了来看起。最后一个道了，他是说你败坏那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有一群的人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称他们为败坏世界的人。什么人是败坏世界的人呢？从下一章开始就要给我们介绍这一些败坏世界的人，总共有四个败坏世界的人。这四个他们出场的顺序是这样子的，在十二章出场的是龙，也就是撒旦啊，因为十二章第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也叫撒旦，是那迷惑普天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第一个败坏世界的人就是龙，也就是撒旦。第二个败坏世界的人在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介绍，是从海里头上来的兽。这个从海里上来的兽在整本启示录里面没有明确的给我们解释，不像龙一样这么清楚了啊。但是呢，你从上下文的里面，尤其到了十七章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看得到这个从海里上来的兽可能与罗马帝国有着某一种的关联啊。这个细节我们就没有办法与弟兄姊妹来详说了。第三个败坏世界的人是在第十三章的十一节开始介绍的，是一个从地中上来的兽。这个从地中上来的兽到了十六章、十九章、二十章，你就会看见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假先知。所以这个从地中上来的兽他就是假先知，这是第三个败坏世界的人。第四个败坏世界的人就在十七章介绍了，就是那一个大淫妇。而这个大淫妇呢，十七章又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他，那是在十七章的第五节说到，在他的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证之物的母。所以从两个角度来描写第四个败坏世界的人，一个角度把它描写为是一个淫妇，第二个角度把它描写为是一座城，称它为巴比伦大城。所以这是四个败坏世界的人。而十七章他主要是要给我们开始呢，要给我们介绍的就是这些败坏世界之人神怎样的败坏他们。第一个讲到神败坏的就是这个大淫妇，所以顺序刚好倒过来啊。你看到他们出场的顺序是这样子的，龙、兽、假先知跟大淫妇，这是他们出场的顺序。但是他们被败坏的顺序呢，是先从大淫妇的败坏开始讲起，那是从十七章的结尾就讲到了这个淫妇的下场，然后十八章讲到人这一些三种的人为着他奏起的挽歌，然后呢十九章有三次因着这个淫妇的荒凉败落而唱起的哈利路亚， 然后呢还有第四次的哈利路亚是为着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要引进的所谓的羔羊的婚宴的这个主题的，就有了第四次的这个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看见第一个败坏世界的人，神怎样的败坏了他。第二个跟第三个败坏世界的人，神败坏他们呢，是一起来讲的，那就是在第十九章的后半，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十一节开始的。十九章的后半，从第十一节开始，就交代了兽与假先知神怎样子的败坏他们。你看见在第十九章的二十节说，那兽被擒拿这个那兽是指的那从海里上来的兽说的。假先知呢，那在兽的面前成行奇事，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这就是那一个从地中上来的兽这个假先知呢也和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的里面。所以这是第二个和第三个败坏世界的人，神怎样的败坏他们，他们的结局就在十九章的后半交代了。还有第四个败坏世界的人，也就是龙就是魔鬼，那是在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交代了龙的结局。虽然中间有一些的波折，但是呢最终这个龙的结局呢就跟这个兽和假先知的结局是一样的，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这是在第二十章的第十节给我们说明的。所以这四个败坏世界的人，他们都受到了神的败坏，这里就交代了他们的结局了。可是十一章的那一节经文的里面，不是只有提到神败坏那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前面还有两个到了。第一个到了是说你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那就是在二十章的第十一节到二十章的结尾给我们交代的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你看见这里是审判死人的时候，还有第三个到了，是你的仆人众先知连大带小，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就到了。这一个赏赐的时候，那就在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来记载。所以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这一个大的段落的结尾，焦点就放在新耶路撒冷的上面。所以这一个大的大结局的段落是以新耶路撒冷来结束的，可是呢也就引出了下一个段落，下一个段落其实就是对新耶路撒冷的特写。所以你看见从二十一章的第十节第九节开始到第十节，就给我们讲述到了约翰第四次的被圣灵感动他这里就说到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呢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你这看见在这里是约翰第四次被圣灵感动，同样的从两个角度来描写他所看见的这个意象。第一个角度把它描写为是一个女人，好像前一个段落的里面也用女人来描写一样，只不过前一个段落的女人是大淫妇，这个段落的女人是心腹，是羔羊的妻。前一个段落的第二个角度是从城的角度来描写，把那一座城形容为巴比伦大城，这里同样从城的角度来描写，只不过称它为圣城新耶路撒冷，就跟前一个段落呢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所以这一个段落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是前一个段落结尾的一个特写的镜头。所以你看见了，我们已经把四次的我被圣灵感动介绍完了，你就发现这四个段落有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架构，它不仅用这个我被圣灵感动这个词呢引出了每一个段落，而且呢每一个段落的结尾都是为着下一个段落埋下了一个伏笔来，下一个段落是前一个段落结尾的这一个特写镜头。如果你从这样来看的话，你对整个的启示录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你才能够再深入的去看其中的一些的细节。我们来看第二卷书就是我们要与弟兄姊妹们一同来看的是这个以弗所书 不过在我想我们看以弗所书之前呢，我要我们先看一个人物好了，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物，那就是旧约里面的雅各。当我们讲到雅各的时候，我们都会对雅各有一些的熟悉的故事啊，我们都知道雅各的生平，但是呢，你要用什么一个角度把雅各的一生能够把它贯穿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啊。可是我自己在读雅各的生平的时候呢，一次一次的反复的阅读的时候，我就发现雅各的一生其实有一条的线索是可以贯穿的。在我们看之前，请你先看旧约的生命记26章，生命记26章，第五节，26章第5节这么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主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他说我主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这是指着雅各说的，因为雅各曾经在巴旦亚兰寄居了20年的时间，所以就给了他一个名称叫做亚兰人。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为疆王，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理解为好像将要灭亡、将要死亡啊！这个将亡这个词呢，不是这个意思的。吕正中译本把它翻译为是漂泊流亡啊。雅各他的一生有一个特征，就是他的漂泊流亡。所以呢，这就讲到雅各的一生一直不断的在漂泊动荡的当中。我就从这一节经文呢，把雅各的一生就分成了4个阶段。这4个阶段就以雅各的漂泊流亡来划分，所以就以4个地区，他在4个地区的这种寄居的生活呢，把他的人生分成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迦南地，没有提到地点，唯一提到一个地点是讲到他的父母亲住在别示巴这座城市的里面，或者我们用迦南地会更恰当一点。这个有77年时间，圣经没有说77年，但你可以去推算啊，这个留给你自己去算了啊，怎么得出这个77年来。雅各第一个阶段在迦南地生活了77年，是住在父母亲的家里头啊，备受父母的呵护，尤其是他的母亲的溺爱啊，这是我们看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雅各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他来到了巴旦亚兰有20年的时间，这20年他寄居在他舅舅拉班的家里头，然后来呢娶了他舅舅的2个女儿，这个利亚跟拉结为妻，所以他舅舅拉班又成为他的岳父，总共呢有20年的时间。第三个阶段他回到了迦南地，在迦南地又住了33年，这33年他从北边的示剑一路的往南迁移，最后来到了南边的希伯伦。这一个阶段33年的里面，我用2个词来涵盖雅各的33年的岁月，你自己可以详细的去看这33年是不是如此。第一个词叫做羞辱，这33年的里面，雅各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很多的丑闻，这一些的丑闻都是他的儿女们所带来给这个家庭的丑闻。第二，这33年的里面，雅各的家庭的里面充满了死亡，从他的妈妈利百加的奶妈叫底波拉死在了示剑，葬在那里开始，一路往南迁移，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死在那里。比如说底波拉死在了示剑，这个他的妻子拉结死在了这个伯利恒，也就是以法他，然后来到了希伯伦的时候，更是一个一个他所最爱的人都离他而去了，包括了他的父亲这个以撒，他的另外一个妻子利亚，他的几个儿子虽然都活着，但是呢他以为已经死了，从约瑟开始，是不是约瑟，然后西缅被扣留在埃及做了人质了，他说我丧了我的儿子了，你使我丧了我的儿子了，所以他在他心目中西缅也没希望，到最后他不得已又要把便雅悯也送到了埃及去，他也同样的认为便雅悯可能有去无回的，他说我丧了儿子，我的儿子呢若死了就死了吧，
所以你看到这个这三十三年的里面，雅各的人生就用这两个词来概括的，一个就是羞耻，啊，他的儿女们给他带来极多的羞耻。第二就是死亡，然后最后一个阶段是他到了埃及有十七年的时间，啊，这就有最后的十七年是在埃及度过的。而在这四个阶段之间，都有一个转捩点。这是从生命记二十六章第五节看不出来，但我再来读这雅各的生平，把它分成这四个阶段的时候，你就看见各有一个转捩点，在每一个阶段的转弯的地方，而且这一个转捩点呢，都有它的共同之处。我们或者来看下一个投影片的话，会更清楚一点。这个转捩点你会发现都发生在旅途的当中。第一个转捩点发生在雅各要从迦南地到巴旦亚兰去的时候，在途中，后来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伯特利的。第二个转捩点是在雅各从巴旦亚兰要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叫亚伯渡口，后来取了名字叫比努伊勒的。第三个转捩点是在雅各要从迦南地到埃及去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名字叫做别士巴的，在那里啊的一个转捩点。那并且呢，这是不仅发生在旅途的里面，每一个转捩点都发生在夜间，啊，都是跟晚上有关联。每一个转捩点都发生在雅各的祷告或者他的献祭之后。第一个转捩点，雅各在这个伯特利的这个经历，虽然在创世纪的二十八章没有提到雅各的祷告，但后来雅各在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五节来回忆这一段的经历的时候，他说神听了他的祷告，啊，就这证明他在这一个伯特利的那一个晚上，他在神的面前有了祷告。所以这三个转捩点都是在雅各祷告或者是献祭了之后，并且呢，每一个转捩点的焦点都是在神的同在，啊，都以神的同在作为他的焦点。所以呢，你会发现伯特利雅各那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梯子以上，然后耶和华就向他站着向他说话。雅各醒了，就说这地方何等可畏啊！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给他取名叫做伯特利。伯特利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殿或者是神的家的意思。那么他说神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神的殿那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啊，那是神与人来相交的一个所在。所以你看见他的焦点放在了这一个神的同在的上面。第二次的转捩点也是如此，他在比努伊勒那里经过了一个晚上与那个天使来摔跤，啊，然后最后呢他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然得以存活，所以给那一个地方取名字叫比努伊勒，就是神的面的意思，啊，就是神的脸。神的脸面也是神的同在，神的亲近的一个象征。所以我们看见仍然把焦点放在神的同在。然后第三，当他要从迦南地到埃及去的时候，他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别士巴，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啊！你会发现雅各来到了别士巴的时候，圣经就说到他突然停在别士巴，并且停下来在那里献祭给神。他为什么停下来，他为什么要献祭给神，圣经没有交代，但是你从上下文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别士巴是什么地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两个词经常不断出现，一个词叫从但到别士巴，另外一个词叫从别士巴到但，其实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倒过来就是了啊。但是迦南地最北边边界的一座城市，别士巴是迦南地最南边边界的城市，所以从但到别士巴或者从别士巴到但，意思就是整个的以色列国的领土范围，整个的迦南地就以从但到别士巴以及从别士巴到但呢来把它给涵括在里面了。所以当雅各来到别士巴的时候，他为什么停下来献祭，这里可能值得我们深入的思想。因为跨出了别士巴，他可能就离开了 迦南地了。他一直不愿意离开的，但是因为他的儿子约瑟仍然活着的缘故，所以他愿意在他儿子死在他死之前呢，去见他儿子最后的一面。可是当他来到别示巴的时候，他却停下来了。为什么停下来？从那一天晚上他献祭之后，神向他所说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停下来。神这么对雅各说：你下埃及去，不要怕。换一句话说，雅各害怕下埃及去。为什么雅各害怕下埃及去？不是因为对埃及有什么样的担心惧怕啊，觉得那个是异邦之地，或者会有什么样危险等等的。他害怕的原因，下一句就给我们说出来了。不仅仅讲到雅各到了埃及之后，他的儿子约瑟要为他送终，而且神说：你下埃及去，我也要和你同去。我也要和你同去。我个人觉得这是雅各为什么在半路停下来献祭给神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他不知道他到了埃及去了，神会不会与他同在，会不会他离开了迦南地了，他就可能失去了神的同在了。如果离开了迦南地会失去了神的同在，会不会雅各必须要考虑他还要不要下埃及去？光为着要见儿子最后一面这个理由，他觉得可能不够。他一生颠沛流离，一直不断的漂泊流亡，到最后他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觉得人的一生的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莫过于神的同在。所以当他临终之前，他对他的儿子约瑟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要死了。我要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都得说这么一句话。这个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的41章22节，他说：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是神必与你们同在。所以这是雅各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你看见他的人生有这三个转捩点，都以神的同在作为他的整个的焦点的所在。如果我们从这样子来看的话，你会发现雅各的人生分成四个阶段，而贯穿着这四个阶段的，神要一直不断制作雅各，让他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最重要的，就是无论他在哪里，在迦南地也好，在巴旦亚兰也好，在埃及也好，最重要的是神的同在，而不是外面的这一些的物质的丰富。虽然我们把这个四个他的人生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77年，焦点是放在他跟他的哥哥以扫的关系的上面；第二个阶段是有20年的时间，焦点放在他跟他的岳父拉班的关系，以及他跟他的两个妻子利亚和拉结的这个关系的上面；第三个阶段33年，比较多着重在他跟他的儿女们的关系的上面。第四个阶段来到了埃及，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焦点在于他要预备要去面对神了。所以我也同样给第四个阶段两个词来浓缩涵盖了雅各的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第一个词是他的明亮，雅各心中的明亮。虽然他的眼睛也像他的父亲以撒一样已经昏花了，但是他心里头非常的明亮最显著的例子是他在收养了以法莲跟马拿西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了以法莲是次子，马拿西是长子。但是当他收养过来的时候，约瑟本来安排好了把马拿西放在雅各的右手边，把以法莲放在雅各的左手边，但雅各伸出手来要为这两个孩子祝福的时候，他的动作却很古怪他竟然把右手按在了左边的这个以法莲的头上，然后把左手呢跟右手交叉过来，把左手按在这个马拿西的头上就在那一天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约瑟想要把雅各的手给拉开来，说：我父啊，不是这样子的，这一个才是长子，求你呢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雅各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儿，我知道，我知道他讲我知道， 他心里头非常的明亮。然后他后来为着他孩子们一一的祝福，尤其创世记四十九章，为着他的12个儿子来祝福。你看见那不单只是祝福而已。四十九章一开头，雅各把他12个儿子招来说：“你们来，我要把你们将来会遇见的事要告诉你们。”这49章不单是祝福，也是预言，预言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日后他们整个的发展，就在第49章里面给我们看见。所以雅各心里的明亮。第二，雅各的丰富。雅各在这一个阶段的里面，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一直不断给别人祝福。你知道雅各人生的前面是一直不断要祝福的，是不是？要抓取祝福，抓长子的名分，抓长子的这个福分，然后抓那个天，在离开摔跤的时候不容那个天使离去。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必就不容你去。但是来到了埃及的时候，你看见他一个一个的祝福，从为法老王来祝福开始，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因为雅各是一个逃难的人，他竟然为着当时全世界最有权势的法老王，你看见全地都饥荒，没有粮食了，只有埃及地有粮食。法老不单只有统治埃及而已，全地都得仰仗他给他们食物的。这么一个威严荣耀的法老，雅各竟然来到他面前，一个逃难者的身份的时候，竟然一连两次的为法老来祝福。你看见他的里面的丰富，他的伟大。因为希伯来书说了，向来只有位份大的为着位份小的祝福，这是博不倒的理啊！只有大的可以为小的来祝福，而雅各照人来看是小的，法老王是高高在上的，可雅各却一连两次为法老祝福。然后接着他一直不断的祝福，为着约瑟祝福，为着以法莲马拿西祝福，为着12个儿子来祝福。你看见他生命里面的丰富，那是因为经过了一生，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神的同在啊。这是我们来看到雅各的人生。所以当你这样子来看的时候，你就不会把焦点放在雅各他的诡诈、他的说谎、他的这一些许多的不为我们所喜欢的这些的地方啊。我们常常会用道德的角度来读圣经人物，这是我们可能要学习，要尽量避免。你要抓到有一些的核心的因素是怎么样支配着这个人物的生平的。我们因着时间的关系，我想以弗所书我不给弟兄姊妹们介绍了啊。那或许我们就多讲一点雅各好了。我们从雅各再往前推，你会发现我们讲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好了。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第12章讲到了亚伯拉罕也下埃及去了。亚伯拉罕下埃及去的那一个故事，我们就常常会听到有讲道的人也好，或者一些解经书籍上也好，这样子的说了，亚伯拉罕呢信心软弱了啊。迦南地是神的应许之地，神一定可以在这里养活他的，为什么在迦南地遭遇了饥荒他就下到了埃及去了？他为什么没有信心？因为他的信心软弱的缘故，所以他就下了埃及了。因为下了埃及了，所以他又犯了第二个错误，就是说他的这个妻子撒拉是他的妹妹啊，所以呢这个结果埃及法老呢差一点把撒拉给娶走了。这是我们又说到雅各的另外一个软弱，这个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软弱啊。所以创世纪十二章我们常常就会把焦点就放在亚伯拉罕的这个两个软弱的上面，一个是他的下埃及，另外一个是他的说谎的上面。但是这是焦点吗？可能这不是那一段经文最重要的焦点。当然可能第二个点，你说他软弱，说他不该说谎，我想这是说得通的。那第一个点，你说他信心软弱，不应该下埃及去吗？从圣经来看似乎并不是如此。很有意思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祖孙三代在迦南地都遭遇过饥荒啊。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了雅各，是不是？但是亚伯拉罕遭遇饥荒，他的反应是怎样？他的反应就是下埃及去了。神有没有说什么？神没有在半路拦阻 亚伯拉罕，没有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留在这里，不可以这么信心软弱，你在这里我也可以养活你。神没有说话，神任凭 亚伯拉罕下到了埃及去了。到了以撒在埃及地遭遇了饥荒，你会发现他也同样想到埃及去啊，在迦南地的时候遭遇饥荒，他想到埃及去，这是在创世纪的26章。可是就在他想要下埃及去，他也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也没有祷告，也没有献祭，但是神主动的就对以撒这么说，你不要下埃及去啊，不要下埃及去，在这里我要养活你。神拦阻了以撒下埃及，神没有拦阻亚伯拉罕。雅各又不一样了，雅各遭遇了饥荒，他没有下埃及去，他只是派他的儿子们一连两次的下到埃及去买粮食。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约瑟仍然活着的话，雅各可能不会有想要到埃及去的念头。你看到他一连两年的下去买粮食，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啊。所以他没有想到要下埃及去，但是因为约瑟还活着的消息，这个太过令他吸引他了。他觉得这个儿子已经相隔22年的时间，他以为他的儿子约瑟早就已经死了，没想到已经过了22年的，竟然约瑟还活着。他说我要趁着我未死以先去见他最后一面，所以他就动身要到埃及去了。你看见又不一样了。可是当他来到半路的时候，他却祷告献祭。他的祷告献祭是他父亲和他的祖父都没有做的事情，都没有做的事情，只有他在下埃及之前还祷告。他比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都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下埃及。他下埃及去不是因为饥荒的缘故，他下埃及去是因为儿子的缘故，那个是比饥荒更加重要的。但你看见他仍然停了下来了，停了下来献祭求问神。所以当你把这三个跟埃及有关的事件来相比较的时候，你就发现如果亚伯拉罕下埃及真的是他的信心软弱的话，神也没有拦阻他，像他拦阻了以撒一样。神没有吩咐亚伯拉罕说你不要下埃及去，我在这里我也能养活你。相反的，神任凭他去了。到了埃及，亚伯拉罕说他的妹妹，这个妻子是他的妹妹，结果呢，你看见很奇怪的，神竟然没有责罚亚伯拉罕啊，竟然当亚伯拉罕离开了埃及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他的牛羊牲畜反而更加的增加，增加到一个地步，他跟他的侄儿罗德呢，因为这羊群太多了，那个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他们两方的牧人彼此相争，以至于到最后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得开来了。你发现他到埃及去说谎，神并没有惩罚他，反而还更多的在物质上赐福给他的样子。你有没有留意到焦点都不在于亚伯拉罕是否有什么样子的软弱，焦点在于第一是在于撒拉的身上。神不容许任何一个人来碰撒拉，因为以撒必须要从撒拉而生的。所以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也好，亚伯拉罕下埃及也好，都不重要，因为连迦南地都不是最终的神所要给他的地，是不是？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在这个地方连立足之地也没有，他仰望的是天上的那一座更美的城，那是他的真正的家乡。所以他的家是在天上，所以在不在迦南地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他的妻子撒拉必须要得蒙保守。另外一面，你会发现神要大大的赐福他，最终是要叫他与罗德分开来，因为罗德不能够成为继承他产业的人，必须要从撒拉而生的这个以撒才能够是成为继承他的产业的。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的话，你从一个大一点的角度来看，你就不会把焦点放在亚伯拉罕的软弱的上面，你将会看见贯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一生的有着很重要的三个因素。这三个重要的因素呢， 你会发现在雅各的生平里面其实都出现了，尤其在雅各要离开家之前，那是在创世纪的28章，离开家之前，他的父亲以撒为他祝福，来到了伯特利，神亲自的向他显现。那后来雅各的生平的里面，一次又一次的神都提到了三件事，而这三件事其实你在亚伯拉罕身上是首先的开始，或者我们一般在圣经神学里面称它为亚伯拉罕之约的。亚伯拉罕之约就是以这三件事作为焦点的，第一是土地，第二是后裔，第三是福。所以神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里就牵涉了这三件事情，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后裔，一个是福。同样的，在以撒为雅各的祝福的里面提到了这三件事情啊，讲到神要把这地赐给你为业，你的后裔要子孙要增加，然后讲到神要使你成为万国的祝福等等，然后来到了伯特利的时候，神亲自的向雅各重申了这一件事情，并且加上了第四个因素，我必与你同在，我要保佑你。所以雅各的人生更多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神的同在，但是他延续着他的父亲以撒，那是在26章神讲到了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三个因素，土地、后裔跟福，然后再往前推到他的祖父亚伯拉罕身上，同样的是讲到了土地、后裔和福。如果你能够比较多的是从一个大的角度的里面来看这个雅各的生平也好，亚伯拉罕的生平也好，你就不会把焦点放在一些次要的事情上。即使可能我们不要说他是错啊，你说亚伯拉罕说谎，可能你没错啊。你说亚伯拉罕信心软弱，是不是对，是不是错，我就不敢说了。但是我个人觉得那都不是重点所在，真正的重点不在这里。所以你需要一个更大的一个视野来，再用这个大的视野呢来控制着这一些啊一个小段落一个小段落的这一些的事情。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当你来读经的时候，不要只是集中在一个小小的段落而已，能不能把视野稍微放大一点？那么怎么看呢？最好你就能够像我刚刚说的，把圣经从头到尾的读啊。当然呢，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们不可能一口气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读完，所以最好的方法呢是一卷一卷的读啊，一卷一卷的读，找个时间一卷从头到尾读。如果真是时间不够，我们可能就分成几个段落，但那个段落你就不要受到分章的这个限制了。我太太有一段时间呢在带着一个弟兄在 Skype 上面，他们常常在读经，然后呢教他怎么样读，在训练这个弟兄怎么样读经的时候，他们在读使徒行传我太太就问我要怎么读啊，他要训练别人，他要先问我，我先训练他，他再去训练别人啊。那我就告诉他，你要读的话，你从头到尾把《使徒行传》先读几遍。所以我帮他做了一个圣经版本啊，我帮他做了一个呢，是用电脑做的。我在电脑里面就把所有的章节都给杀掉了啊，我给他做了一个《使徒行传》，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一节的，中间没有分章、没有分段、没有分节的。我鼓励他说，你一口气的读完。一遍又一遍的读，然后呢找出你觉得应该在哪里断开来啊，哪里成为一个段落的这个标准，一遍又一遍的读，多读几遍你就会对使徒行传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概念啊。不要急着跳进到细节的里面，先从大的多读了几遍，熟了之后你再进入到细节的里头，你就比较不容易偏差了啊。这是我个人觉得呢，在我们的读经的里面，因为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的这一种在读经的时候常常是只有留意到细节啊，而忽略了整体，或者说是见树而不见林啊。所以呢，我就鼓励弟兄姊妹们，你不妨用这一个方法呢，把圣经多读几遍啊。那这个使徒行以弗所书，我想我们就没有时间给弟兄姊妹们介绍了啊，虽然后面很多东西。我想在结束之前给弟兄姊妹报告一件事情，在我们外面的书摊上有着一个刊物叫麦种阅读这是我们出版的一个新的刊物， 是免费的，弟兄姊妹们，你可以自行的去取阅啊，这已经是第二期的。如果你有跟我们有过任何的买书或怎么样的话，你应该已经有收到第二期的啊。那么每一期我们都会有一些的很好的文章给介绍给弟兄姊妹们，盼望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去取阅。如果你希望定期的收到的话，你可以把您的名字留给我们啊。那么我们在有一本新书已经出版的，还已经在海上啊，正准备运到美国来的途中。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耶稣所传的福音》。我个人对这本书的负担很重啊，所以呢这本书我们就采取是免费赠送的方法。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我们的期限是到今天为止，当然我们可能会往后延几天啊。如果你盼望拿到这一本书的话，你可以在外面书摊去填写一个表格，有一张白色的纸夹在里面啊，里面有一张白色的这个纸呢，你可以填写之后把它交回给我们，大概在5月15号左右这本书运达了之后，我们就会把它寄到各位的府上来。这本书的作者叫 John MacArthur 啊，是在我们南加州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他在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耶稣所传的福音啊。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传扬福音，我们看见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到底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啊？这是我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常常只是告诉人你只要信耶稣就好了，你信耶稣就可以有平安，信耶稣就可以有喜乐，信耶稣就有耶稣基督的保佑等等的，然后呢你只要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这你的一生就会有主的赐福，有主的同在。这是我们很常看到的我们所说的福音啊。但 John MacArthur 在这一本书的里面，他非常重要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不是停在这里，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是呼召我们要跟随他来做门徒。所以呢，你看见我们用封面的设计，我们是用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是我们这一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那我个人觉得北美的华人教会非常需要这本书的信息，所以我们采取了免费赠送的方法啊，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填写交回给我们。当然，我们盼望你最少你能够支付这本书的邮寄的费用啊。所以呢，因为我们已经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在这本书总共448页啊，相当厚的一本书了。并且我们也送了一批到国内去的。所以呢，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负担这个邮费，甚至于你如果可以为着它有奉献，我们也很高兴接受，盼望能够更多的人能够得着这一本书啊，可以更多被主使用。我们一同低头，一起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点的时间，让我们一同的思想的如何的来读经。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信主之后给我们许多的装备，让我们有机会用各样的方法来读你自己的话语。但我们也求我们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迷失在一个小段一个小段的里面，而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一个开阔的视野，让我们能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小的段落，好让我们能够从你的眼光来看见圣经所给我们记载所要我们学习的事物，而不至于偏差。主啊，把我们众弟兄姊妹们一同的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当我们来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求你把那一个渴慕你渴慕读你话语的心更多的创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那个借着读你的话与你相交的甜美，我们也恳求我们的神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亲自的遇见你，我们可以面见我们的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可以在这里品尝到我们的主啊，我们把得着你的话就当作食物吃了，我们真是得着了饱足。把我们众人恭敬的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恩中，求你继续不断的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